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很高兴又在今夜心未眠的节目中与您相会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和您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中的内容。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分享嘉宾依然是慕言姊妹。
嗨，大家好，我是慕言。
欢迎慕言。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第四章的内容，婚姻的蓝图。这章开篇这样说道：圣经中勾勒出婚姻的蓝图，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依循离合一的婚姻定律，便可拥有稳固长久的婚姻关系。在这里还谈到了婚姻的三项心理任务，在这三项心理任务中，最重要的就是圆满的分离。这也正是圣经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教导我们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离。其次呢，是建立新的连结，正是我们刚提到的和。最后是建立婚姻的认同，合一与自主的平衡，也就是一。成功的婚姻在合一的时候必须注重依附与自我界定，寻求心理独立空间，两大心理需求之间的平衡。凡不注重离合一这些重要心理任务的婚姻，好像盖在沙土上的房子，根基不稳，人生的风暴一来，很容易就倒塌了。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探讨婚姻定律中离合一所蕴含的智慧。人在婚姻过程中必须离开父母，这并非指身体上的分离，而是指要割断情感上的心理期待。那么慕言是怎么理解人要离开父母的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人要离开父母，就是最初的理解是，就如果夫妻两个结婚之后呢，最好不要跟自己的父母同住，是要从空间上要保持距离，这是一开始的理解。那么后来就是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就发现说人要离开父母，他其实就更深入的指的是从心理上你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从情感的依赖上要离开父母。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从一种共生的状态分离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这种联合，就是如果和自己的父母没有很好的共生状态，其实是谈不上分离的。就是联合呢，也是指的说是你和你的父母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你们的情感链接是健康的，你们的情感的交流是流动的，它是一个正向的，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那么你们可以满足彼此的这种心理的需要啊，比如说心理的安全感的需要啊，心理的支持啊，情感的这种共情啊， 感情上的彼此的满足，这种精神上的一些交流和共鸣等等，就是这些要有一定的连接，达到一种可以满足到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个需要。那么等到一般我觉得应该是成年，就18岁以后，18岁之前，你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和你的父母在这样各种互动当中，或者说你的父母帮助你更加的成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操练你，让你可以来面对18岁以后的人生，就是让你成长到不仅是生理年龄18岁，是心理年龄也是成年的一个状态。那么18岁以后呢，可能大部分人就会外出求学，或者是有一些就出去工作打工，那么就可以说预备好你可以走入社会，或者是走入大学，独自面对学业和周围的人际关系，或者你去工作之后，那你在工作上面啊，在各样的关系当中你是可以胜任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就发现说，我可能在18岁的时候，我虽然外出求学，就是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和我的父母是分离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这种意识，你从心理和情感上是和他们分离的。我就回想到一个例子，我在大学期间，你看上了几年大学，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其实我有过这样的意愿，就是我暑假寒假我可以不用回家，那我可以在外面找一份兼职工作做一做放假了那家里人就催得特别紧，而且他们也非常的不同意你在外面，自己也没有坚持，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周围的环境里面也没有很多的这种反馈给你说，那你其实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是 OK 的，等于是你的条件是不成熟支持你去进入社会的，那父母就说那你回家来怎样怎样，那我就回家去。就现在想一想，就当时你是意识不到的，但是现在想一想，你回到家以后，我充当的更多的一个角色是为了缓和爸爸妈妈紧张的关系，也是希望说自己的孩子能在身边陪伴一下这个可能是有一个界限，或者是适度，有一个度的把握。那但是我现在想来，可能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就是，他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在自己身边的。然后这个也体现在当时我大学毕业，我的父母就轮番电话轰炸，就一定要让我回到他们的身边。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就像这本书里面后面会提到，就是离开父母，但我可能那个时候也是一种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就是我特别排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潜意识里面怕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会有伤害，或者是我心里有很多的心理按钮，我一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会就按到很多的按钮。但是暑假寒假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刚上大学几年，你在外面条件不成熟，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融入到这个社会，比如你去兼职啊，有新的关系出来这样子，所以也是回家，在家里待着就是喜忧参半，就是虽然很舒服，家里什么都有，但是其实心理和精神上是不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在和父母分离这上面我发现我可能是到快30岁，也就是到我目前这个阶段，我才真正的离开他们。其实一直到我就是婚姻关系破碎之后的一年的时间，那段时间就当然了，做父母的也会很心疼我这是客观上的，那他们也是特别希望说能帮到我，或者想让我回到他们的身边。但是我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状态，以前我的爸爸妈妈说什么我可能就会听，会去，会随从，会顺从他们。比如说当时寒暑假我想去兼职，但是他们希望我回家，那么我就会去回家。那在婚姻破碎之后的那一年里面，爸爸妈妈想让我回到他们身边，或者他们想过来，我是坚决的去拒绝的。其实我现在想想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的坚决。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说我都那么大年龄了，我不能什么都靠他们，虽然说我经历了一个失败，但是这个失败要我自己去面对。然后我能理解他们想帮我这种意愿，或者这种爱吧。但其实那一刻我也清醒的认识到，我的父母其实是帮不了我的。我能理解他们的爱， 但是我觉得他们帮不了我。如果他们来到了我的家里面陪伴我，我可能还会起反作用。我很拒绝，因为当时在经历那个事情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父亲就出现了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就各种给我建议，各种给我不切实际的建议，就不但不能帮到我，还会扰乱我，然后让我更加的痛苦。所以我是很拒绝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看似来爱我的要求，包括其实有一次，也许在那个当下哈，我的父母可能会觉得比较伤心。他们来到这里想要看望我，可是我拒绝见他们。但是其实我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处在一种比较受伤的状态，我不太能跟他们正常的去相处。他们来了可能就看到我以泪洗面，或者是我可能会有情绪化，也许会发生冲突，因为我其实想避免掉这种情绪的伤害，我是不想见他们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就是我是在行为上告诉他们说。我成熟了，我真的长大了。那我要给你一个界限，因为为什么我拒绝他们来，我见他和他们相处，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告知我的前提下，直接来到了这里，然后就告诉我说要见我。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尊重我，就可能还是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一部分，他想要怎么对待我都可以。那我当时拒绝到他们说，你们回去，我不想见你们。这个状态，我谁都不想见。那也许他们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伤心，可能哈，我猜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的是，我从空间上，从这种心理上，给他们做了一个界限的划分，就是我用行为来告诉他们，就如果你们在没有通知我、告知我的前提下，你们替我做了决定，我是会说不的，我不会再像小的时候，那么小的小孩，你想怎么说，你想怎么做。我好像就只能逆来顺受了，不是这样子的了。后来我发现，可能就会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们就会学着更加的去尊重你，很多事情可能会提前跟你商量。那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跟他们说抱歉，我见不了你们；那一方面就跟他们说是，我说这是我的人生，我要为自己负责任。你们来了可能也帮不了我什么。那以后，你们是你们，我是我。那虽然说我在原生家庭当中没有得到我应该有的，那个满足感、安全感、幸福感、价值感，其实都没有的。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虽然物质上是充足的，但是心灵上是很痛苦的，心里是很匮乏的，是很生命状态是干涸的一种状态。就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可以有勇气画出这个界限，要告诉我的父母，就是从身体力行上。从空间上，然后保持距离哈，等等，来告诉他们说，我有这个强烈的意愿，并且我就是决定要这么做，我要和你们分离。我觉得可能，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带领，是因为我对于，原生家庭当中该得到的那一部分的满足，上帝都给我了，就是耶稣给我了。其实。在那一年当中里面哈，就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故之后的一年里面，也很神奇，就是好像上帝帮我切断了周围和任何人的那种连接，特别是和我的父母的那种啊，之前是很过度的情感的这种依赖的连接。那一年我就是在走旷野，就是每一天都花很长的时间和我的耶稣在一起，和上帝在一起，读经、祷告啊、赞美、灵修，中间会有。一段时间，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其实是不明白说主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样的患难，然后呢也会痛哭流涕，然后跪在那里向神祷告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都没有力气，晚上可能睡觉就是叫着耶稣的名字入睡的。那我事后往回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神让我在那个当下，我周围没有人，我的父母不在我的身边，亲朋好友不在我的身边，我周围可能。就没有别人，朋友呢可能就分散在各个地方，都大家各忙各的。那个阶段呢，其实就是，我会有见心理咨询师，那会有见教会的牧者姊妹，就是他们可能会在我需要的时候，或者他们会来看望的时候，然后就只是陪伴，就是逛逛公园呢，陪伴聊一聊，就是我会倾诉，他们会听。然后剩下的所有的时间，那我就是在，那段时间还在创业嘛， 一边忙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们在一起也很治愈，那一边剩下的时间呢，我就会跟上帝来沟通交流，来倾吐心意，来告诉他我的状态啊，我所思所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就是被倾听、被了解，慢慢的被医治。以前呢，我没有离开父母的一个象征性或者一个标志，就是我特别容易埋怨我的父母。我会觉得我的不幸都是因为我的父亲造成的，然后呢，我会抱怨，甚至会有苦读，就是你没有独立的一个表现，你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就比如我会把责任有一部分会推到我父母头上，我想让他们为我的人生负责。那么一直以来，我的父母也都是这么做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安全感，就让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粘在一起。那么他就会过度的想要为你的人生负责，给你各种建议，就把你当成他的衍生，把你当成他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连接肯定是不健康的。所以到后来，就可能他们也经历了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就和我中间有一个分离，分离是会产生分离焦虑的嘛？就像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可能2岁之前他分不清他的妈妈和他是两个人，他会觉得妈妈就是我就是妈妈，这个小孩。那么2、3岁以后，他会。就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自我意识，就觉得，哎，我是我，妈妈是我，是妈妈，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我也可以通过我说的话，然后呢，可以来宣告，我有力量，或者我对我自己有这样子的权利，我可以说不。你看有一段时间，其实2、3岁的小孩就会经常说不，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他其实是在宣告他自己。是有独立意识，是有主权的，这样子的。那但是在那个阶段，他会产生和家长分离的一个焦虑。我在就是人生32离之前的这个阶段里，就可能就会有一个分离焦虑。但是这个焦虑我其实是没有的，可能我就觉得我的父母可能是有的。但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也这样也过来了吧，就是这样也平安过来了。我觉得这我目前这个阶段30岁的阶段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我就是可以很骄傲地说，我和我的父母真的完成了分离，离开了父母，我就独立了嘛，就自立了。这种自立不仅是外在的自立，其实外在自立跟内在的自立相比的话，内在的自立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当然了，那外在的一种独立也是你内在独立的一种彰显。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叶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在等候神为我预备另一半的过程中，我知道一个人应该首先学会独立，区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保持情绪稳定，才能用爱心经营亲密关系。我是心动一刻节目主持人星源，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和你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中第四章《婚姻的蓝图》。今天邀请到的分享嘉宾依然是慕言姊妹。刚才我们谈到了人要离开父母，接下来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离开这个心理任务，以及人不能成熟的离开时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慕言的分享。
我看完这一章之后，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之所以在和的阶段出现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在进入婚姻阶段的时候，进入到婚姻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完成分离， 我也没有，因为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和满足，没有得到一个孩子该有的，他的父母应该满足到他的那些需要。那么其实我也是没有的，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因为从小父亲去世没有办法，那妈妈就要出去打工来养他，那他就得一个人去住那种寄宿的学校。可能当我们婚姻破碎的那一刻，他都不知道到底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会那么的痛苦，以至于说到后来他就陷入到抑郁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应该在30岁左右的阶段应该立住了，就应该独立了，应该和自己的母亲说再见。这种再见不是说我以后不见你的再见，而是从心理上说再见。那我就后来发现他的母亲对他捆绑的就会很严重，就捆绑的方式就是掉眼泪，就是一遍一遍他的母亲在他的耳中告诉他，他妈妈把他养大有多不容易，一直背负着非常大的一种思想重担和包袱。所以你看他在和我中间，我们的婚姻在做就是离开父母合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从一定的程度上心理上慢慢的可能对于父母的依赖变成了对于就当时我的丈夫的那种依赖，但是他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就是从心理上准备离开父母和真正的和就是丈夫或者妻子合二为一的时候，他出现了极度的焦虑，他会觉得说和我一起要孩子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觉得可能他背叛了他的母亲，背叛了他的家族，就是从正常的角度你去理解很难去接受的一个他的这种想法。但是事实是他就是这样提出来了。如果他妈妈不在哈，我们两个人生活，我觉得是大部分是 OK 的。他妈妈一在，你知道吗，就会退化到像3岁小孩一样，他妈妈就是说你拿个塑料袋，他就拿个塑料袋，就非常听话，你就觉得他就变成个小孩，我就很奇怪，而且我会非常没有安全感。就是他妈妈来到我家里的时候，他就变成了那种小孩子的样式，我就觉得我不是在跟一个丈夫生活，我可能是在跟一个儿子生活，就也变成了这种，就是这种样子。就是每一次我的前任他妈妈来到家里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错觉哈，就是我是他们的小三，就是他们的那种关系让你觉得很奇怪，你有时候会很尴尬。就有一个细节哈，有一次我的前任出差回来，回到家，就是我回家之前呢，我就跟我的就是前任的妈妈沟通说，他要回来了。妈妈就进到卧室里面，换了一个鲜红的紧身的低胸的那种衣服，然后呢又把头发洗了之后烫一烫吹一吹，搞得特别香。那一刻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呀，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种心情。就我就是穿着正常的衣服，然后等待我的丈夫回家来，就一个妻子等待出差的丈夫回家来。那然后另外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是你的婆婆，是她的妈妈，然后穿着那种非常紧身大红色的紧身衣，把自己搞得香喷喷的等着你的丈夫回来，然后你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我那个时候还以为是自己有问题，就我怎么能吃我婆婆的醋呢？原来我的那种直觉里面的不舒适感，它是真的有问题。她的母亲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就回老家了嘛，回那边去之后呢，然后呢我的前夫就会变得非常的奇怪。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就是那种她的母亲对她的那种捆绑就来了，但是她就会觉得他的母亲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不开心，他把他母亲的不开心当成了他自己的不开心，所以就是投射了吧，就他和他的母亲好像完全融为一体了，他觉得他母亲不开心，那他也不开心，所以你看，这个杀伤力是很大的。就是如果在婚前没有做好这样的预备，我当时也是，就像这本书里说的，我是为了逃避原生家庭，所以很快的找一个人，很年轻就结婚了。那我也没有做好真正的和父母分开，他就更没有这种意识和自己的父母分开，那两个都没有和自己的父母真正的在心灵上在情感心理上做出分离。你进入到家庭里面，相当于我是带着我的父母，他带着他的家庭和我一起生活。所以我觉得我的案例可能就是他是该离而不离，而我是不该离而离的情况，我心里也没有准备好，甚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妻子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父母，然后向外去寻求爱，就而且充满幻想， 我以为他会一直爱我，不断的关注我，不断的赞赏我，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也是带着心里有一个洞，他是想让我来填他的洞，我也想让他来填我的洞，但其实是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洞。
结婚18年，但是却做了20年的婚姻辅导，我深刻体会到，想要婚姻历久弥新，除非我们了解设计者隐藏在其中的奇妙奥秘。婚姻中最重要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美满，而是追求神的旨意在我的婚姻当中得以成全。婚姻中的使命感使我们超越自我，成全对方，荣耀基督。我是林真儿，人生路上陪伴您一起成长。
正如牧言所分享的，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完成离开的心理任务。人要离开父母，在婚姻中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上述我们所谈到的第一种该离而不离的情况下，子女长大要离开时，父母却不愿放手。在第二种不该离而离的情况下，由于家中充满痛苦，子女在被爱的需要未得满足，心里还没有准备好之前，被逼离开父母，向外去寻求爱。这两种都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也经常看到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也就是第三种，不能在心理上离开父母的现象，就是敌对共生。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详细和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明晚的节目中，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想离开你，却又联系你，婚前的甜蜜，婚后就变了质。我是否真的认识你，认识自己？我在煎熬中思考爱的真谛，十字架给了胜利。